今天在节目当中，我们要盘点一下中国古代的间谍史，到底谁是间谍第一人呢？谁又是西游记当中的间谍呢？说到中国的间谍传统，可谓是源远流长了，始于先秦时期。其实对于间谍任务的概括，简直可以作为现在谍战电影的精准点评。中国公认的间谍第一人是夏代前期出现的特工，他叫做女艾。清代学者朱逢甲就曾经在《谏书》当中提出说，中国古代用剑始于夏之少康。女艾的故事出自于《左传》的哀公元年，里面有少康使女艾蝶交，据说夏国君少康正是在女艾的辅佐下成功的杀掉了政敌交，恢复了夏朝正统，实现了少康中兴。从此之后，女艾蝶交也成为了古代中国间谍史上的标志性的事件。女艾这个角色也因此在历代王朝当中留存，尤其是在群雄逐鹿的战争年代，各国女艾迭起实在是精彩连连。东汉末年分三国，女艾这样的角色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。比如我们都知道说曹操曹操就到这句俗语大家都不会陌生，可是它最原始的意思其实就是用来形容曹操的耳目众多，以至于动作迅速无所不在，随时都可能出现在你我面前，是必须要提防的人。对三国故事感兴趣的读者们都知道，曹操疑心很重，对谁都不放心，所以他为了及时掌握群臣和百姓对他是否忠心，于是就广布耳目，刺探秘密。这样的做法也跟他诡诈残忍、善用权谋的心理十分吻合。而曹操设置的校试就是这样一个类似于后世明朝东西厂的特务机构。根据《三国志》的记载，建安元年曹操官拜司空，建安三年他回到许昌，开始设置军师祭酒这样的职位，这一次也是曹操置官的开始。后来对权力的运用越来越得心应手的曹操，开始明目张胆地忽视汉帝的存在，发展自己的专权下属。这其中最能够彰显他权倾朝野的就是校试机构的设立。第一任校试的头目是卢鸿和赵达，他们打着辅佐曹操清君侧的旗号，公然为曹氏集团清除异己。至于他们到底是如何为所欲为和滥用权力残害无辜的，古籍里倒是琢磨不多。但是当时军中流传一句谚语，叫做不为曹公，但为卢鸿，卢鸿尚可，赵达杀我。这和明朝官员百姓一听到魏忠贤和刘瑾的恶名就毛骨悚然，心里是一样的，足以说明曹操的特务都是鬼见愁一般的人物。而这种特务机构也因此延续了下来，以至于到了两宋时期，间谍活动活跃异常。尤其是间谍公开身份变得越发低调，间谍的沟通方式变得越来的专业，夸张来说可谓是三人行必有间谍。跟三国年代一样，两宋时期因为战争频繁，所以间谍备受青睐，而且间谍的身份非常复杂，遍布于各行各业，出使外国的使臣，做边疆贸易的商人，敌将的亲信、宠妾、土著、藩民、普通老百姓、俘虏、僧人等等，都可能是间谍。此外，南宋初年，朝廷专门设立了在海上传递情报的机构“水赤侯”，还招募了水性很好的蛙人来当间谍。间谍任务分布可谓是纵横水陆之间。同时，宋代的间谍技术也是非常的先进。宋人把密码情报叫做字验。所谓的字验，就是各种情报用40字的一首诗中的某些字来表示。比如根据《五经总要》当中记载，军中之事有40种，比如请弓、请箭、请马、请粮料、请草料、请天兵、请固守、贼多、贼少、士卒病等等，按顺序排列好。比如间谍在工作的时候出现40项中的某一项或者某几项情况，就写一首五言律诗，按照40项的次序，用一个记号写在诗的第几个字下面，这样一来，情报就披上了宋诗的影子，可谓是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 展到明代，间谍任务和职权达到了历史巅峰。对于苦不堪言的百姓而言，大家都期望能在文学作品中读到记载并且嘲讽这类现象的故事。我们熟悉的《西游记》就不负众望，天庭上就有这样的有趣的故事。在玉帝的天上社会，治安之所以搞得好，是因为有情报组织，明理的就是千里眼和顺风耳，而天上地下发生大小事情，五分钟以内玉帝肯定知道了。按理呢，就有一个特别的机构，主要职能就是包打听，类似特务组织，叫做日夜游神。当然了，这里的角色设定也不完全是吴承恩的专利，比方说他对于《封神演义》的借鉴，在后者当中，姜子牙封神时候就封温良为日游神，乔坤为夜游神，这两个人呢合称是日夜游神。特别的是，《西游记》里的日夜游神不像是其他神仙，他们是一个固定而且独立的组织，通常是单独行动，行踪诡秘，鬼鬼祟祟，一副窥测人们隐私的包打听的嘴脸。百姓读到这里自然会会心一笑，作者说的不就是东厂西厂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儿吗？而如今的间谍行动更多的是在国与国之间展开，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，间谍行为仍然是主要的安全威胁之一。